我们打开传道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读第一到十八节，还有第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打开之后我就念，请大家就也看各位眼前的圣经。传道书你圣经大概打开中间的地方大概就差不多了。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亲爱的主，我们恳求您让你的话语能够点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心里面觉得很受激励、很鼓舞、很振奋的大概不会太多，因为整个传道书带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负面的印象，一开始就开诚布公，一点时间也不浪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然这不是传道者真正的意思，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何必再念下去，他何必还花时间写，这是他的笔法。但是因为他整本书里面初步给人的印象是负面的，所以许多的学者甚至于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认为这本书就是讲一个悲观的人生，讲到一个虚无的主义，讲到一个消极的思想。甚至有人说，这样的书怎么能够在圣经里，怎么能够放在一个说是神对人说话的书里面。十九世纪有一个旧约的学者叫做 Van Hinner，他看出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他说是这本书分成四个段落，每四个段落中间都有相当的关系，而且这四个段落的进程非常的清楚。这四个段落的分，就是因为他找到三个很清楚的记号，把这整个书卷分成了四个段落。三个记号分四个段落，我想你们大概懂我的意思。他说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个段落，第三章到第五章是一个段落，第六章到第八章快要结尾的时候，没有到第八章整个结束，你们愿意有兴趣的话回去看一下，到第八章的十五节是一个段落，然后从第八章十六节到整个书卷的结束。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三个，就是第二章的结尾、第五章的结尾跟第八章十五节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就是传道者说，他说我看这世上有一些人能够在他的人生的一生里面得到一些祝福，得到享受，感受到充实。他说就连这个都是神给的， 所以版新耳说，这三个记号将这整个书卷分成三个段落，引进最后一个段落的整本书的结束或者高潮，就是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传道者说，讲了这么多，一切总意就是为了要敬畏神。前面三个段落就是要带进这个最后的高潮。而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如果你要给它命题的话，你可以说这是在描述世人不止息的寻找以及不得满足。这是他第一章到第二章传道者所要表达的。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各位你要注意哈，传道者绝对没有意思，就是说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没有意思，他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有一样事情是虚空的，是什么？他后面有解释，人一切的劳碌什么样呢？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在这短短的传道书的书卷里面，日光之下这四个字出现了三十多次，这是这本书里面非常特别的地方。传道者的意思就是说，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如果人劳碌的范围只在人的肉眼所见的范围之内，如果人劳碌的动机只在人的肉眼所见的范围来催发我们，如果人劳碌的目的只是在我们人眼所能够看见日光之下的话，传道者说这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有什么益处呢？得着什么呢？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语来讲，世俗的人生观之下，一切的努力与追求不会带给人益处，不会带给人充实，不会带给人满足。而传道者一开始把世俗的人生观来对比于人所看的大自然，人所看的大地，人所看的日头，人所看的风，人所看的河流。这是他在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可以说一直讲到第八节的地方。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Heraclitus， 他是比苏格拉底还早一个世代的人。他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至少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觉得说，哇，怎么能够有人说得出这么聪明的话来。翻译成英文就是 You never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你从来不会踩进同样的一条河两次的。哇，我第一次读这句话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聪明啊？为什么 Heraclitus 他说，你看这个河流，当你踩进去的那一刹那，那一秒钟，然后下一秒，那条河就已经不是一秒钟前的一条河了，因为你脚前面的那一条那块的水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个水滴了。你踏进河的那一刹那，你脚前面的水已经往下流，上流的水已经往这里流过来了。 Heraclitus 的意思是说，你看大自然一直在变化，没有任何意识的在变化，不自主的在变化，没有任何的自主的意识，急急忙忙的在那里变化。你看不是这样子吗？日头每天早上急急忙忙的出来，没头没脑的往前跑，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之后，没头没脑的就下山了。第二天又像一个毫无自主意识的奴隶一样，没头没脑的又出来了。这是 Heraclitus 的意思。他说，你看我们人多么有本事啊，你看这个大自然没有任何的自主意识，毫无自主意识，毫无目的的在那里运转，在那里变化，每天周而复始，像是一个没有任何自主意识的奴仆一样，不知不觉的被一个无形的力量在那里驱使，在那里劳碌，在那里奔走。那风就更不得了了，至少日头你还晓得它有一个固定的轨线，
风呢就更没话讲了，不知道哪一天风就从这里吹过来，风就从这里过来，然后有一天呢风向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风比日头更无定向，任意被吹动。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说觉得哇，说不上来，就是这个人真聪明。没想到比这个希腊哲学家更早几百年有一个更聪明的人。人是可以这样子看这个自然界，但是人有没有想说自然界怎么看我们？我们可以说日头毫无自主意识，每天就这样子没头没脑的在那里转。各位，日头怎么看我们？当然今天如果我们有人跑到太阳上，当然不可能跑到太阳上，只有雷根说过可以上太阳。他有一次讲过一个笑话，他说 We can breathe something to reach the sun。 他说如果有人问我说，如果太阳会融化这个钢铁，我们建的钢铁怎么办呢？他说 We will build it at night。 我们晚上盖这个建筑物， So it's not gonna melt。 哇，雷根真是厉害。日头怎么看我们？我们这些人日头连看都看不到。各位，你不要等日头来看我们。如果你在 Holland Tunnel 上面设一个 blimp 几千尺之上，或在 Lincoln Tunnel 几千尺之上，然后你就每天早上六点半把那个镜头往下照，每天下午四点多开始照，你就会发现每一天有几千辆的车子，有几万辆的车子，没头没脑的进这些 tunnel， 在那里排队，拼命的排队，拼命的排队，到下午之后又没头没脑的排出去。然后你就这样子快速的这样一直在放这些影片，你是什么感觉？大自然是这样子看我们。人不但如此，人的一生比起大自然短暂太多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个世俗的人生观比起大自然的运转高明到哪里去了？这是传道者前面在这里所说的。我在几年以前有机会到德国待一年，我想因为刚刚到那里，也在那边只待了一年，所以对很多事情的观察比在美国要稍微敏锐一点。过去这一两年也曾经到过法国，有机会参与短宣。我所谓的敏锐的意思，就是我比较会注意到在那个地方的华人，他们的社区，他们的运作。欧洲过去几年来有非常多的华人往那里移民，特别是三年前911之后美国紧锁门户，所以欧洲移民华人移民的情况就更多了。也加上欧洲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这个欧洲共同体能够越来越包括更多的国家，所以有许许多多人移民到比较不好的地方，所谓东欧的地方，过一段时间等到东欧被并为欧盟体之后，他们就可以在欧洲随意流走了。大多数都是从我们祖国东南沿海某一个地区来的，流动性非常的大，数字多到一个地步。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们教会也有一个是跟我说的这个从东南沿海来的区域的人，同乡的人，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已经 verify 这个 information 的正确性了。他们出国十多年之后返乡，发现乡下里有一些小学关门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孩子的人数不够了，所以本来多少个孩子就有一个小学的必须关门，因为孩子不够了，必须跟另外一个村的小学并在一起。这个人告诉我，他说我们是整村整村的移民。可是在欧洲的华人的生活，什么地方那么吸引人？吸引人到什么地步？相当多的人要花将近2万美金才能够想办法弄出去， 到了那里之后，头两三年的时间，打工所赚的一切的钱，都是要还这笔债。打完工之后，总算有自己工作的机会了。有些在街头零售，却一直要躲警察。有些零售过一段时间，终于累积了一些钱之后，又要再去借钱开店做生意，以为日子更好了，却马上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摆在乡下的儿女，摆在家乡的儿女接出来，不习惯，不喜欢这样子的环境。有些人不能够谅解自己的父母为什么把自己丢在国内七年八年的时间，父母儿女之间的冲突都是问题。人一生的劳苦到底在追求什么？这些生活到底吸引到什么地步？我刚才说过，我因为到那边才一年，观察比较敏锐。如果我们稍微静下来想一想，我们这些到北美比较好，他们那边的人跟我说他们花$20,000的时候马上就加以补充，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说，怎么会有人花那么多钱到那里？就是到美国更贵哦，4万到5万。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家这么有身价。我跟美林师母三个孩子，我看我们五个人$20,000。哇，我们五个人往这里一站就值$20,000，真值钱啊。人一生劳碌在日光之下，到底得着什么？接下来传道者把他自己本身的追寻来做一个非常赤裸的表达，他把他自己的追寻很具体很坦诚的表达出来。而让人惊讶的，他说他的追寻让他失望，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你看他首先提到的是对智慧知识的追寻，以及追寻之后的空虚感。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第十六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传道书的作者以传道者自称，并没有说明他自己是谁。多数的学者认为这是所罗门，因为第一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还有第十六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因为这一位君王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是以具备智慧为一个很特别的来描述他的。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追求了智慧，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眼光，怎么会落空呢？我们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从小我的父母就跟我说，你看看人家多么有气质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总觉得我没气质，不过我现在越看自己越明白为什么了。
然后说，你看看人家书香味，我就想说我的书从来没有香过啊。书香味多么有气质啊，气质多好啊。
而所罗门说，我得到这些之后，我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这一切都是捕风。怎么会这个样子？更何况所罗门的智慧是神给他的，神给的怎么会感觉到虚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翻了，各位有兴趣你自己回去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那里记载所罗门在基遍夜间的梦中，耶和华问他，你求什么呢？所罗门说，我求智慧，好来判断治理这个百姓，能够懂得是非。这件事情圣经上说蒙神大大的喜悦。在梦中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不为自己求寿，不为自己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反而寻求智慧，我就应允你。不但如此，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跟尊荣。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被主喜悦的事情。怎么所罗门说是虚空呢？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节马上就记载一件事情，有两个妓女，都是不良的妇女，来到王的面前，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各生了一个孩子，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有一个孩子死了，另外一个妇人就发现他自己原来的孩子被那个另外一个妇人抱走了，就把这件事情告到王的面前。两个人都是有不良声誉的人，都是有不良名声的人， 所以你信谁呢？你听谁的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罗门说非常简单，拿刀来把这个孩子一刀切成两半，一人一半。其中有一个妇人就开始大声的哭泣说，算了吧，把这孩子给他。另外一个妇人说，劈了他，劈了他。所罗门就告诉他的属下，把这个孩子拿给那为这孩子求活的妇人，这个案子就了结了。圣经上第三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那为什么他还空虚，他还捕风，怎么还这样说呢？关键在第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所罗门从神那里所得的智慧，只能够判断这个孩子属谁，却没有办法解决弯曲的心，却没有办法解释世人怎么会邪恶到这样子的程度。所罗门的智慧只能够借着他的智慧判断这个孩子到底属谁，但是无法再进一步的解决人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人怎么可能会坏到这个样子。想要别人的孩子还可以解释，等到要不到之后说劈了他，劈了他。所以所罗门说，弯曲的不能够变直，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智慧没有办法使这个妇人弯曲的心变直，我最多只能够暴露出他弯曲的心来。
人生的丑跟病显得更尖锐了，所以他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然后传道者就说，既然这形而上的智慧我没有办法的满足，我就试试别的吧。这是第二章一到十七节所说的。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各位，我要这样讲，所罗门在这里所说的我以喜乐来试试吧，并不是那种纵情的那种喜乐，并不是那种放纵声色犬马的那种享受。虽然有第三节他说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你要注意那是第三节的上半节，还有下半节，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接下来他讲什么意思，他说如果形而上人捉摸不定的智慧知识没有办法让我满足，我来试试别的吧。接下来从第四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岳，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等等等等，一直记载下去。这里所说的意思是，所罗门说既然形而上的智慧跟知识使他失望愁烦跟忧伤，他转而寻求一些建造，去建造那些人眼睛能够看到的成就， something tangible， 不再是一个智慧知识你无法掌握， something tangible， 就像这个讲台一样， something tangible， 我们可以摸到，我们可以看到，等我们做完之后我们可以说，你看某某某造桥铺路，这里还有他的名字。Something tangible， 他要做出一些他自己看得到的成果，别人也看得到的成果，或许可以使他满足。他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放纵。所罗门列王记记载，他花了许多的时间，相当大的功夫建圣殿，以及 建造王宫，而且不遗余力。他光是为了换取建材，就把许多的城池送给了推罗王。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行建堂的工作，不论是讲台部开会、执事会开会、建堂委员会开会，都考虑一样事情，就是预算。我们所要盖的工程，是不是我们这个会众大家说是的，这是我们一个众人要同心合意做的事情，而且集合我们的力量也可以达成。梁伟全长老是这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我心里就在想，如果你要梁伟全长老选说你要做现在建堂委员会的主席还是所罗门建殿时候的主席，他一定会说我要去所罗门那个地方，因为我就跟所罗门说我们木头不够了，所罗门说没关系，把那个城再给推罗王。 Sky is the limit， 尽量的盖。盖完之后所罗门说这是虚空。盖完这一切之后，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他发出一个非常深沉的叹息。这是在他第二章最后结束的地方，从18节一直到23节，他发出一个非常深沉的叹息。如果我们停在这里，我们这里所读到的信息的确是消极、悲观跟灰暗的。但是所罗门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把他本身的经历非常诚实的表达之后，他没有停在这里，他却在24节、26节刚才那里继续说下去。也就是说，在他用智慧观察天下事的时候，他说我看到有一些人，那些人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劳碌当中享受。他所说的享受，这里绝对不是那种，我再讲一次，那种放纵的那种享受。他发现有人能够满足的过日子，他发现有人能够充实的过日子。而他说，既然我观察日光之下人类许许多多的劳苦没有益处，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他有超过众人的大智慧，有胜过许多人的财宝，以及建殿、建王宫的这个事实，仍然觉得虚空跟捕风。那么那些人怎么可能会充实呢？怎么可能会感受到满足呢？唯一的结论就是，就连这个都是出于神的手。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我在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24节的上半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是第二章24节。另外有一个翻译，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更贴切的，这个牵涉到从希伯来文翻英文或翻中文的时候，有一些字你选择怎么样翻法。有些学者有些版本这样子翻，24节的上半节，人的生命中，或英文的话， There is not a good inherent in man that he should be able to eat, drink or get satisfaction from his work。 简单翻译起来就是，在人的生命中没有足够的善良，或者说没有绝对的善良，使他可以吃喝，而且在他的工作中得到满足。我看连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手，就是所谓人在他的工作中吃喝当中得到满足，连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手。25节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New American Standard 新美国译本这样子翻译， For who can eat and who can have enjoyment without him?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因为有谁能够在没有他、没有神的情况之下，与神无关、与神隔绝的情况之下吃喝享用呢？也就是说，人的一生
就连那最稀松平常最基本的吃喝也都必须是因为神的祝福跟恩赐，人才可能在其中满足享受跟感觉到充实。这个翻译我个人觉得比较贴切，因为你读下去的话整段就变得非常的顺畅了。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哎呀，他刚才不是才说过智慧跟知识没意思吗？他刚才不是才这样讲过吗？这就是所，这是传道者的笔法。他说唯有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很喜乐。换句话讲，你想在今生的工作中得到满足吗？不是去寻求智慧，不是去寻求成就，不是去找那些人眼能够看到羡慕的成就，关键是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不要再活在罪恶中。这是他第一章到第二章最后所要下的结论。知识、智慧、喜乐，必须是在一个人有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心跟态度之下，我们才会得到满足。传道者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得这么简单的结论，为什么不两句话就说了呢？因为他用心良苦，也是一个深知人心的人。所罗门的用心良苦，表明在他的诚实上，他是有胜过许多人的智慧，也有胜过许多人的成就，并没有让他心里满足，他诚实地说出来。他不会像一般人打肿脸充胖子，明明自己并没有饱足的东西，当别人看了之后为了打肿脸充胖子就说，你看，是的，我有这个蛮好的。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刚才提到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家乡有一些小学都关门了。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很诧异，我说那你们家乡都没人啊？这不人可多的了。我说从哪里来？哦，从内地来的，从四川，从河南，从安徽，从东北。然后这个人就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法国人不肯干的事我们家乡的人现在来干，我们家乡不肯干的事还有很多人肯干呢。他讲了这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是的，许多华人在欧洲做的事情是欧洲人现在说我不要做这个了，他说我们家乡的人抢着来干，而我们家乡的人多的是事情，东北人、河南人、四川人、安徽人、山西人抢着来干。美国有一句俗话，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问题是如果别人的 trash 我们当成 treasure 拿来之后， How long it will take for us to realize it is trash。 所罗门非常的诚实，他不会说哇太没面子了，太没面子告诉你们智慧知识跟我盖的殿没有让我使我饱足。他非常的诚实，他不但诚实，他看透世人的心。世人不愿意面对真理，世人不愿意对现况产生应当发生的警觉，世人宁可活在自己所编织的美梦中。所罗门看到这个了。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 Forbes， F-O-R-B-E-S， 中文翻译的翻译非常好， 富比士。
这个杂志以报道世上的财富财经为主旨的一个刊物，
每一期每一期出来，光鲜华丽的照片，介绍又是哪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又是哪个成功的创业家。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将近年尾的时候，会报道过去这一年全世界最富有的100个人是哪些人。
换句话讲，这个刊物是一个标准的推崇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的刊物。 Forbes 75年刊庆的时候，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情，这个刊物出版了75年刊庆的时候出了一份特刊。你们知道那个特刊的主题是什么吗？
Why do we feel so bad when we have it so good?
为什么当我们拥有的这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么的差？
各位，这句话是非常事实的一个 statement。
现代人所享受的资源是百年前没有人能够想到的，很少人会想到的。你不要说百年以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代表我们的县到全省参加比赛，有机会坐飞机，我的爸爸也是一生第一次坐飞机，哎呀，兴奋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坐飞机到美国来，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坐飞机到别的地方去玩。
你不要讲百年之前，你就讲50年之前。你知道50年以前美国人有美国梦，你知道吗？50年代、60年代，你如果打开美国的电视，你看他那里所出的画面都是美国梦，黑白电视。美国梦是什么？有没有牵涉到房子？有。有没有牵涉到车子？有。也牵涉到一条狗。但是房子几栋？一栋。车子几步？一步。而且那房子多大你知道吗？你开车到 Metuchen， 你开车到 South Brunswick、 South Bunbrook， 到一些比较老的区，那些房子是美国人50年前、60年前的梦。一栋房子大概是1200到1400平方尺。现在美国梦是什么？也有房子，是人家50年前的房子，两栋装起来可以套进去的房子。按照统计，在过去10几年，美国的新建筑30%所盖的房子是3000平方尺以上，也包括车子。现在的美国人梦里面也包括车子，到了什么程度？纽约市有一些高中停车证要抽签才能够拿到，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高三的学生开车的数字已经超过了那个学校的停车场，所以必须抽签才能够发给你停车证。这是现在的美国梦。不但如此，各位，你知道现在是哪些人来圆美国梦吗？你知道吗？ Just look around， 你就转头看，是我们。哇，我在想那些美国人要是50年前想到世界会变成这样的话，他们都会撞墙的。这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来买我们现在买的2倍大的房子。
When we have it so good， 福布斯说 Why do we feel so bad？按照一些医学的报道，当然有些报道你要看它到底是多么的可靠，在 internet 上找到的一些消息，按照一些欧美的医学的杂志的报道，在欧美现在先进国家里面，他们估计有些报道是23%的人在他一生中会出现一次某种程度的忧郁症 depression。有些的数字稍微少一点，16%。忧郁症是什么呢？对于忧郁症的定义，就是你觉得疲乏，你觉得无力，觉得不能够集中精神，觉得睡不着， 或者睡着之后早上起来
好像没睡一样，
食欲不振，无法控制情绪，不想发怒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发怒。各位，你不要以为 depression 是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这是 depression 的定义。据欧美的报道，每六个人当中有一个，或者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一生中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忧郁症。我们现在这里坐了300多个人，如果每六个人中一个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问题是这个特刊出了之后， Forbes 继续的一期又一期一期又一期的出他原来出的刊物，连 Forbes 杂志这样子的人，连这些杂志的负责人都必须面临一个事实，就是他们花了75年所推崇的东西没有带给人满足，没有带给人更好的生活。但是等他75特刊报道完之后，他仍然必须回到他原先的那个价值观里面，好像除了那样子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已过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罗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用心良苦，用这么强烈的字句要把人唤醒。使得人不至于在日光之下劳碌，后来得到的都是虚空与捕风，能够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转而开始寻求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好在他一生的劳碌中可以吃喝与享用，这是神的话用心的良苦。你愿意吗？你愿意诚心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吗？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为大家祝谢，抱歉稍微迟了十多分钟。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有需要教会的牧长同工为你祷告的，我们等一下祝祷完之后请你留下来。如果当中有人你心里面是愿意开始诚实的诚心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希望我们跟你祷告的，也欢迎你留下来。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唯有你那恩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才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到许多的好处。求你施恩祝福与怜悯，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所喜悦的人，也能在我们一生的劳碌中发现你赐给我们充实满足与快乐。谢谢主。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教会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名。